OK， 牧师好了，
谢谢。
因为这个可能可以里面有声音。
OK， 好的，好的，好。所以，当然 还可以有很多，其实还可能。我想，接着我们最近这个创世纪系列哈，尤其我觉得从这个雅各跟这个约瑟，你看他们生命中，在他们早期，在他们年轻阶段，他们都有似乎少年负恶。少年负恶的经历，对不对？雅各、约瑟，他在拉班那儿也是吃了很多年的苦啊。然后约瑟，当然我们说从17岁到30岁，所以为你看，你看这些，你说圣经说，原来人在少年负恶原是好的，对。但是我们华人，我们是想办法要躲这个，对吧？少年负恶，就是至少能够晚一点吃苦，比早吃苦好。我觉得人少吃苦比多吃苦好。但是我们中国人老祖宗也一句俗话叫"吃苦是福"哦，听过没有？吃苦是福。那我们在座尤其是吃过苦的，你就知道了。他说"吃苦是福"，是祝福的意思，是福气。
圣经里面有一句经文，就少年负恶原是好的。
对啊，我们刚才说了，对。所以，因为真的在苦难中是特别能够熬炼一个人的肺腑心肠的。你的品格，你的忍耐，你的抗压能力，你的很多东西哈。我前两天跟我们家一个孩子说，我说我甚至觉得最近，甚至一个人的成功，最后都不是看你的学历、你的学位、你的聪明、你的 IQ 一科，最后我觉得甚至是看一个人的抗压能力，就是那个叫什么，这个反脆弱那个东西。我们听过太多很优秀的人，后面确实有些东西没扛过，然后就一下子就太多了，就是反脆弱性。或者说就是你到底最后你能够走多远，走多长久，可能某的时候你可能很厉害，走得很高，但是很快就掉下去。但是真正是那些有忍耐力的，有这个韧劲儿的人，他最后走得长久，他笑到最后。对啊，当然我们知道哈，我们靠着神哈，我们肯定是笑到最后的人，但我们不是夸自己。对，好，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个视频哈，我们先来看这个视频。我们先看前面到18分钟。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站在你的宝座面前，我们看见了永恒。你创造了这个世界，你审判了这个世界，你也拯救这个世界，要将你的百姓与那新天新地一起带到永恒里面，永永远远的赞美你的圣名，永永远远的享受你的儿子耶稣。现在我们用信心来仰望你，求你将你在永恒国度里的计划光照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充满着盼望，朝向你要带领我们去的地方。我们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基督徒的人生就像是出埃及进到迦南地。我们原来是属这个世界的，就像我们原来住在埃及，跟埃及人没有差别。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梦想、我们的欲望，都跟这个世界没有差别。然后我们就像这个世界一样，在这个世界上受到很多很多的挫折，有的时候是一些情感上的伤害，有时候是一些人际关系的裂痕，有时候是一个梦破了。在这一点上，我们跟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差别，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也发生在基督徒的身上。但是有一天我们遇到了耶稣，其实不是我们去寻找他，是他来寻找我们。他原来在天上，他成为人的样式，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寻找我们，他找到了我们，他告诉我们他要把我们带出这个世界，他要带我们进到那永恒的安息之所。就像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神应许他们要进到那 旷野之后要进去的应许之地，有没有？叫做流奶与蜜之地。然后当我们出去了以后，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首先，这个世界会追讨我们，就像埃及的军兵会在后面追着以色列人。这世界并不要我们离开，这世界要我们继续像他一样，要我们满足他们的欲望，他们也许也能满足我们的欲望。但是从我们跟随耶稣那一天开始，我们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当这世界再来找我的时候，我就面临一个挣扎，我要回去这个世界吗？我要继续跟着我的神往前面走吗？换言之，我的未来是两个不一样的可能性，而这两个可能性是无法同时兼顾的。我将来要回到埃及去，还是我将来要进到应许之地去？这是两种人生，两种未来人生的结局，两个主，要么是跟着这个世界，要么是跟着这位上帝。我没有办法在两者之间同时兼顾，我势必选择其中一边，我势必爱其中一边，我势必恨另外一边。那么每个基督徒都面临这样的选择，你将来要往哪里去呢？如果我今天定义要相信耶稣，所以我决定要跟随他，所以我愿意让他来管理我的人生，意味着我这一生要到神要带领我去的地方，神应许他所赐给我的未来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那是永恒的荣耀。上帝答应赐给我们的福气是永恒的福气，是不会毁坏，不会衰残，不会褪去。相较于这个世界的所有福气都是暂时的，这世界福气是好的，甚至也是上帝赐的，但这个世界所有福气都是暂时的。神赐给我们跟随耶稣的终极奖赏是永恒不能毁坏的国度，所有的恩典加总在一起，用一个词汇说叫做永生，有没有？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福音的起头，有没有？我们信福音给我们的第一个安慰就是我选择永远的生命，为了那个永远的生命，我离开了我原来的生活方式，因为我已经开始一个在旷野的旅行，准备要进到那永恒的迦南地。在这过程中间并没有那么顺利。首先，我跟我原来就在埃及的时候一样，我跟我还没有信耶稣以前一样，我有欲望，我有需要，然后我会有想要满足需要的一些想法，叫做梦想，有没有？那么每个人都还是有梦想，并不会因为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就不再有梦想了，反而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开始重新的思考，第一个，到底我人生中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真正要追求的是什么？我真正要执着的是什么？我最后要持守的信念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梦想，我们的理想跟我们的信仰。这个世界有这些问题，我们也有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回答这些问题的答案跟这个世界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现在人生走向完全不一样的方向。首先，欲望的意思是说我心里想要得到的东西。那理想跟欲望有什么不同呢？对不起啊，梦想跟欲望有什么不同呢？梦想是我会起身去追求的东西，我想要的东西是欲望，有吗？但如果我不起身去追的话，就不叫梦了，这只是一个欲望。但我开始去追了，这叫做梦，一个梦想。那梦想跟理想有什么差别呢？当我追逐的一个梦，它的存在的价值比我个人存在的价值还要更大的时候，它就变成了理想。就是说，我甚至有可能会 放下我这一生所有的资产去实现它，那就不是一个梦而已了，那是一个理想。我会甚至可能牺牲我自己的幸福，我可能甚至牺牲我自己的生命时间去成全那件事情，那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梦，变成了理想。这个世界跟我一样，有梦、有欲望、有梦想、有理想，但是这个世界常常没有的东西叫做信仰。信仰是什么？信仰是我有个欲望，我起身去追求它，它的存在比我的生命的价值更大，而它是属于存到永远的东西，叫做信仰。信仰不能用这个世界的标准来评估，信仰不能用这个世界的度量衡来测量，信仰指的是永恒的事物，是不属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暂时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暂时的。但是当我抓住一件事物，我相信它会存到永永远远，不会毁坏，不会消灭的时候，它就成为了信仰。基督徒跟这个世界很大的不同是，基督徒活在一个信仰里面，不是一个梦，是活在一个信仰里面。我们相信那位自有拥有的上帝，他为他的百姓，就是我们信耶稣的人，预备了一个永恒的结局，一个永恒的居所，一个永远的生活方式。我们如今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要进到那个将来的世界里，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所做的一切事情是为了那存到永恒的事物来服务的，这叫做基督徒的信仰。神在这个过程中间对我们是有心意的，就像神带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穿过旷野，要准备进到迦南地，有没有？神没有立刻把他们带进迦南地，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神试炼他们，神要在旷野中成就一些事情，是为将来进到应许之地做预备的。就像我们今天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没有立刻进到天堂看到永恒的新天新地，我们活在那个盼望里面，但是此刻今生从我信了耶稣的那一天跟随他，到将来基督要再来，我要进到他永恒的新天新地，这段时间神对我是有心意的。那么这堂课就是要回答我们如何从神对我们永恒的安排来明白我们今天神对我们的心意。刚才说每一个基督徒就跟这个世界一样，我们有各种欲望，有梦想，有理想，这个也是上帝为我们生命安排的一部分。基督徒还是会结婚，还是会生孩子，还是会找到一个住宿，有些人会选择买房子，还是会有工作，我们并没有离开这个世界，对吗？但是因为有了永恒的观点，我明白到我这个世界上我所追求的一切，它本身是暂时的，它有一个终点。例如说我渴望被我的主管欣赏，我渴望被我的主管肯定，我希望我的工作对社会是有贡献的，我希望我能够证明我做得到，我希望我所受到的所有训练才情可以被真正的使用。这个是一个欲望，当我采取行动的时候，它成为了一个梦想。这个梦想有什么不好的吗？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这个梦想它有一个自然的结局，就是有一天当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有一天当我的人生进到一个终点的时候，这些事情不会跟着我一起进到永恒。我如果这世界得到了肯定，到我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它不会跟着我进到天堂里。如果我在这个世界没有被人家肯定，它有一天到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它也不会跟着我一起进到永恒里。它是暂时的。那么这个观点帮助我去理解神把我放在此刻的人生，在旷野的旅程里，所有的欲望，所有的梦想，它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追求这些东西本身， 而是为了透过这些生活中发生的事情，神在预备我要进到那永恒的新天新地里。到底神在预备什么呢？在彼得后书，如果你可以打开圣经的话，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四节，圣经说，从第三节开始，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边说神是那一位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有没有？他把我们从埃及呼召出来，他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带出来，带出来的时候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他把我们带出来的时候说，第一个，上帝已经预备好了一切。他说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已经做好的，神已经把所有这个工作要完成的恩典已经做好了，他也已经稳妥的赐给我们了。他最后有一个目标是什么？让我们最后要与神的性情有份，也就是神要我们在永恒来到之前，我们已经开始被预备变得更像我们的上帝，好预备我们在那永恒的居所里跟他永远同住，有没有？神要住在人的帐幕中，神要与我们永永远远的生活在一起。其实神的性情人是没有办法制造出来的，因为神就是神，人就是人，人不会变成神，但是神可以成为人的样式。那么神的性情是怎么样分享给我们呢？是透过他把他的儿子耶稣赐给我们，因为他本来是神，他成为了人，他仍然有神的性情，但他取了人的样式。当我与这位耶稣联合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跟他产生亲密的团契，我拥有他，他拥有我，我住在他里面，他住在我的里面。我本来是人，但他本来是神。当他成为人，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他里面的时候，他就把他属神的性情跟我分享。神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与金钱的事赐给我们，核心的手段就是神将他的儿子耶稣赐给我们，那个就是福音的道理。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那么我们今天有了神的儿子，神儿子耶稣的，
好，我们先停在这里哈，我们先停在这里。对，有些视频呢，就是我们值得慢慢的看，慢慢的品哈。有时候像喝茶，对吧？就是其实是很美的，其实是很美的。对，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我还是有一点小小的讨论哈。这是最前面的。好，等一下，我把这个拉过去，这儿。他为什么还是又从刚开始走呢？等一下，重新来。让他跟我这个一样吧，没关系，我让他跟我这个一样。哦，只能用 duplicate 的。
前面不知道怎么回事，就 minimize 一下，然后对，然后在这儿按鼠标放到右键。
右键。
右键，然后 display 那个这里用 duplicate， duplicate， 对 ，OK， 就 keep keep。
OK。 好，我们现在是一致的了。好，我们这个看了，好，我们有一点讨论，大家视频里面提到哪一种关于改变的挣扎或者迷思最触动你当前的生命光景？他讲了欲望，讲了梦想，讲了理想，后面讲了信仰，对吧？他做了一些区分，对。那尤其是我觉得他讲的这个理想，就是说其实是一些超越于我们，甚至超越于这个世界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对。然后谈到信仰呢，他说信仰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什么？信仰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它是涉及到永恒的，
是不能用今生的任何东西去 measure 去这个去衡量的。反过来说呢，就是说今生的很多东西其实是不能带到永恒当中去的。对，这就是我们常常问的，说我们今生在地上花那么多时间精力想去建造，我们估计用帐篷这个概念吧，但是最后死的时候，我们今生在地上是带不走的。对，就是生不带来，好像死不带去的这个。对，以及我们面对生活中的压力或者困境，我们的第一反应通常是想改变环境，改变别人还是改变自己？它应该是前面哈，都是想改变环境或者改变别人，别人改变，而不是我自己改变，反思我们自己的问题。对，好，我们来看关于改变的三个核心问题。第一，我们通常期待怎样的改变？第二，我们追求改变的动机是什么？更深的动机是什么？第三是神让我们去到什么地方。首先看我们对改变常见的期待，首先是解决这些外在的行为啊，修修补补啊，修修补补啊，期待快速解决生活难题或戒除不良习惯。最近我们家里面的那个积雨水的那个 sump pump 坏了哈，对，然后我前后花了好多天好多时间做了各种测试，最后发现还是要用这个，反正还是要自己用一个小的 pump加一个 drill， 先把那个水吸出来，然后预约了这个过两天有人来换这个整个这个系统哈。那我今天早上跟我妻子分享说，我很感恩哈。如果以前遇到这种事情是很烦心的，你知道，你的心情就会非常不好，你就很容易火大，稍微一点事情不那个你就很容易发火或者怎么样。但是这次我觉得我基本上完全没有这种，然后对，然后 CT 说，哎，很感恩，确实是。我不知道大家遇到过类似的事情没有哈？有时候你家里有些事情啊，这个。类似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是很烦的，你内心，尤其我作为丈夫作为弟兄，我知道这肯定是我的事儿，我不能让我老婆去说这是你去管那个，对，所以很感恩。所以我们常常期待改变，首先是行为的修补，就是让事情变顺，事情变顺，这是我们常常是最渴望的。第二个就是感觉变好，事情变顺常常是外在的环境的那个东西，而感觉变好是我们里面的这种啊情绪的这种哈，希望摆脱这些负面的情绪，让内心觉得舒适安稳，或者所谓的岁月静好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追求。第三呢，再高一点，就个人的成功，把外面的环境把里面这个心境调好之后，我们希望能够取得一个大的这个 achievement， 期待我们的人际关系顺遂无阻，我们实现个人的价值和梦想，所以是梦想啊，还不一定是理想，是梦想，就是我真的愿意花很多时间精力代价去追求去追逐的，我愿意花很大的成本去做的事情。他说这些期待本身没错，但是这是否是神要在基督里改变我们的核心呢？神是要让我们去最终追求这些东西吗？他说当然不是啊，当然不是。那神让我们追求什么呢？那他这里说了三层啊，表层是当下的欲望哈，及时的满足个人的舒适，尽快的避开眼前的一切患难。好，我们很多时候祷告就在这个层面。好，我们很多时候祷告，对，忠诚的是人生的一些梦想，事业的成功，家庭的安稳，啊，现实生命中的自我实现、自我价值了。这个算是比较高的了，但其实更深层的是啊一些超越个人理想哈，就是比我们个人价值和那些更高的一些东西，渴望生命被改变，活出主基督的样式，凡事荣耀神。那其实我们想一想，我们最近在讲约瑟，你看这个约瑟，按理说他遇到那么多被他的兄弟卖，被下在监里，被诬告，最后又被忘，按从第一个层面来说，甚至从第二个层面来说，你都看不到任何这种他的追求。从他跟九正和那个善市长说的那个话，解梦不是出于神吗？以及到埃及法老，我听说你能解梦哈，他说这不在我里面，在神。你看他很明显是在这个第三个这个层面。注意啊，圣经刻意记载他的那句话哈，所以神到底要带我们去哪里呢？啊，他前面引用了彼得书信哈，神已经，神的神呢是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情 放在我们里面了，这个很重要，但是我们不会去 unpack， 我们不会去使用这个东西。是这个，神给了我们很多的武器，很尖端的武器，结果我们不用，我们还是小米加步枪。神已经给了我们很大的这个资产，很大的 这些装备，但是我们不用，我们不拿起来用。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接取线，说我们这个教会，我们的信徒，很多时候我们承认过去基督已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了，我们也相信将来我们是要进新天新地，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也没办法面对当下，或者是面对今生，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弄。对，好像就除了聚会啊或者怎么样，好像就没特别的事情。其实他这里说的是要预备，我们预备恰恰借着那些经历，那些过程来预备我们。对，所以说改变的终极目的不只是解决当下眼前的问题，那些是问题，当然也需要解决，但是更是要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有圣灵的果子，越来越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我们常常追求的是生活的环境啊，人际的关系啊，或者一些让内心不舒服的一些情绪，一些这个挪举。但神看重的，你看，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抗压能力，那种在绝境，在患难，在死因幽谷当中，仍然能够相信，能够紧紧抓住神，相信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对，而且凡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他是要这个。对，他没有说没有意境，他也不会说你不会遇到冲突的，你不会遇到病痛，你不会遇到意外，他从来没这种应许哈。我们唱那个感谢神都说神没有应许这些，最后你的生命被充数，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我信主以前，前几年我有一个默想是什么呢？天堂就像是一个完全无菌的一个环境，但是人生命中的罪就像那个菌，就像那个病毒一样，你那个门你都进不去，你进你检测到你有那个神的荣光，啪就给你照下来，你全死一下就死了，像核辐射一样，你根本进不去。为什么？检测出你生命中这些罪，这些问题，你根本就进不去。因为在上帝的面前，那是融合的一点点渣子，一点点罪在那个地方的。但是现实来说，我们从法律地位上，我们已经被称为义，我们已经是无罪的。但是从真实的生命来说，我们还是有罪的，还有残余，还在挣扎。所以神恰恰借着这些经历，这些过程，要来更新我们，要来使我们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像神的儿子，越来越与神的性情有份。当然最终我们还是要承认，当我们死亡的时候，我们仍然还是有残余的罪，但是神的恩典呢，当他重生我们，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使我们的灵魂与身体结合的时候，那确实是没有罪的了。对，所以这个也是靠恩典。所以人如何改变，我们一个核心的框架，他就想了这几点，我先给大家打出来。炎热，他是说我们日常的处境，外在的一些环境，其实也包括好的，也包括不好的，就是外在环境。荆棘是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个心智状态，不敬虔的内心和不敬虔的反应，不敬虔的回应。而十字架当然是从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做成的这个恩典的救赎更新的工作，果实就是是否结出圣灵的果子。这四个这个框架，这个模型同样是一个太阳照着，但是如果他的心是一个荆棘树，那他最后长出来的接出来的也是荆棘，接出越来越多的荆棘。如果他是一个苹果树，一棵梨树，同样是一个太阳，同样是一个高温的这个烧这个烤，但是他接出来的是苹果是梨。所以他说关键问题在最下面那个心形的符号是正的是还是负的，是你的心里面是一个荆棘的心，是一个刚硬顽梗的心，是一个实心呢，还是逐渐被基督的宝血洗净换了肉心呢？对，而这个肥料，这个养分最根本在哪里？在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情给了我们了。关键是你要不要接受这个施肥，你要不要这个让他继续在你的生命中来做你的 coach， 做你的教练，继续来教训督责使你归正，教导你学义呢？很多时候我们就是 no， 不要，我只希望你把那个环境改变，你把那个让我不舒服的人挪开或者怎么样。我们不想学那个功课，就是我们不想让神来对付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不想改变，我们只想神改变外面。但是神恰恰 how people change， 其实神常常是借着各样的环境来改变人的心。我们之前讲雅各，我们现在讲约瑟，包括之前亚伯拉罕，都是这样子的。最根本的是由里而外，里外更新，是这个。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课程最核心的。 首先神借着外在的这个环境，就是这个 hate 这个炎热，它像一个镜子，它照出我们的内心哈。就像我说的，如果不经历过教会分裂，我就不知道我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罪，很多的败坏，很多的欲望，很多的骄傲，很多的自义等等。虽然我并没有直接参与去分裂教会，但是我成为一个好像姑且用这个比较无辜比较受害的姑且哈，用这个词不是说我绝对的哈。然后发现哇，原来我里面那么多苦毒抱怨怨恨。但反过来说，如果我是在那个位置上，说不定我就会参与主动来策划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常常说，在别人的罪上你要看到你自己一半的罪，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没有放在那个被试探被试炼或者是巨大的压力之下，我们觉得哎呀，他怎么会那么做呢，他怎么那么糟糕，怎么犯那么低级的错误。但是有时候我们在那个环境里面，可能你犯得更低级，你可能做得更可怕，真的。但还有的时候是我们没那个机会，我们没那个机会，没那个能力到这个水平，对，所以要小心。对，所以两棵树两种人生哈。先知耶利米在17:5-8他说了一种沙漠中的杜松哈，他是依靠人哈，这个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他的心像沙漠中的杜松，或者像这个荆棘树哈。对，而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诗篇里面哈，这个溪水旁的这个树哈，叶子不枯干，然后这个按时后结果子哈，依靠神的人不一样哈，他是持续能够从这个溪水旁能够，包括从这个土壤里面吸收水分，吸收各种营养，而且是按时后结果子，按时后结果子，啊，不是偶尔蹦一个出来青黄不接的，是按着时候结果子。当他跟神的关系摆对了，他是很自然圣灵的果子的九种表现，他会很自然的表达出来，仁爱喜乐和很自然的，很 natural 的，不是说你刻意。我们在讲这个模型，我们常常说有些人假冒伪善，他怎么办？他弄一些塑料的假果子挂在那个树上，就像我们有些家里那个摆设，他有那种塑料的或者假花假果子就摆挂上去，人家远远一看，哎呀，你这个好逼真好漂亮，结果走近一看，哎，假的，啊，不是真的结的。远看是很好看啊，但是那些人你真正进到他生命当中，跟他近距离的相处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他那个果子是假的。那当然法利赛人就是，对。所以两种树的应用挑战我们，你是哪种树，你的心是怎么样的啊？他举了几个指标，面对压力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然后你内心的真实状况是怎么样的，然后你生命的最终果效是怎么样的。一种是依靠自己，依靠人，依靠环境，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保罗喜欢用的词，依靠今生，依靠世界。另外一个就是依靠神，依靠基督，依靠十字架，只夸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还是夸人，或者是夸这个世界，夸资源等等之类的，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对，所以你可以想，你在最近一次家庭或者工作的冲突当中，你的反应比较像哪棵树，或者你最近遇到一个特别，像我刚才举那个例子哈，我们家那个 pump 那个事情，我其实前前后后搞了很久，也问 AI， 然后也做了很多尝试，也花了一些钱去买这个那个，折腾半天，最后 OK 还是折腾出来了，你知道，就是这样子。对，但是我就很感恩，我说哎呀，遇到一次这个事情，然后把它理顺了之后，以后应该就会搞了，而且有机会还可以帮到别人，因为这种事情第一次遇到，你知道是很那个的。好，我们家的那个警报器在那儿，我想了好多天了，一句，哎呀。好，真正的改变到底从哪里开始？从心里开始，改变从心开始。对，耶稣责备法利赛人，外面洗得很干净，里面充满了勒索和放荡。对，假冒伪善。对，所以不能只修饰外在，而心是我们整个生命的中枢哈。旧约诗篇就直接就用心代表全人，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但这个世界不是这么讲的，他绝对不是这么讲的。对，然后呢，圣灵恰恰是从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下次有机会，我会把我以前讲的那个新的那个模型拿过来哈，这个一个十字架，然后那个心破碎的，接着十字架把它粘合在一起，对，彻底更新我们的渴望、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梦想、我们的理想，包括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看保罗，他在捆锁中是非常喜乐，他其实在监狱里面写下腓立比书的。对，虽然面临非常严酷的处境，生死未卜，但他没有被环境打败，反而活出超越当时外在处境的生命状态。我们今天讲的约瑟也是一样，约瑟也是一样啊，他都已经低的不能再低了，已经对愿望的不能再愿望了，憋屈的不能再憋屈了，但是他没有啊，他反而能够去观察，然后去服侍。对， 所以保罗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他已经学会的，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不是靠着世界，不是靠自己，或者不是靠某个人际关系，凡事都能做。但是我们华人是很容易靠人际关系，靠人脉，托人找物这个的哟。但是他说的是，说实话，你说 Lucas， 当然我们刚才讲的哈，在这个楼腰了，当然医生这些都很优秀的，但是最终我们相信他真正能够 fully awaken 过来，那绝对是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那绝对是对，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对，所以真实的改变不是外在的环境顺利啊，有的时候一个人在压力之下，他的那个表现常常显明他内心生命真实的光景。对，所以一个领导，一个领袖，如果他要栽培或者他要使用一个人，他真的要给他一些在压力或者那个之下看他的反应，他的回应。因为说实话，人在压力之下是很容易动作变形的。对，像我踢足球我就知道哈，你被别人撞了一下，正常情况你可以带球可以射门都好像做得比较标准，如果你有一些训练，但是旁边撞了你一下，你的动作就不标准了。那打篮球也是一样，你标准你可以做个很漂亮的投篮动作，旁边撞你一下，你看你标不标准。但是你看 NBA 很多人他都还能投进去，为什么？压力之下动作确实也变形，但是他仍然能够命中，那是因为他经过很深很深的训练，而且很多东西他已经形成一种肌肉记忆，对不对？他已经不是靠所谓的技巧了，它是肌肉记忆，就是在他刻在他生命里面的东西了，已经是。对，就像说有些军人哈，退伍或者老了老年痴呆之后，你跟他说很多都没反应，一叫他的名字他马上到，他里面的那个反应你知道吗？就是真的是刻在他生命里面的东西，那个确实是真是这样子。我们就希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有一天我们能够好。所以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下次开始的时候我们再有点讨论哈，终极的目标是更像基督，越来越像神的儿子啊。改变当然包括改变环境或者解决一些问题，但是最终的其实那些只是一个我们称之为一个形式，一个过程，最后的目的是我们的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越来越像神的儿子。而且我们的核心的战场不是外面的环境，不是对方，不是人，那些是我们的心啊。真实的持久的改变不可能只靠外面的环境也好或者人的行为的改变，必须始于内心向神的降服。那关键的动力呢？神啊，不管环境怎么样，唯有溪水旁的树一样倚靠神，紧紧地抓住神，从神那里吸收营养吸收水分，才能结出丰盛的果子。那其实我们后来我们讲创世纪从41章开始，约瑟那边我们很明显会看到他结出果子，他祝福他更多的人，他饶恕他的兄弟们啊，最后整个让以色列迁到埃及来，最后孕育一个更大的一个国一个民族，最后到出埃及。对，好，那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我们下次的时候我们再讨论。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谢谢你主啊，赐给我们人如何改变这门课程。是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呼求是外面的环境变得越来越顺遂，或者是一些让我们很痛苦的人或者事情呢能够远离我们，以及我们内心能够更加的平和更加的舒适。但是主啊，这不是你的目的，这不是你的目标，你是希望我们越来越与神的性情有份，越来越像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越来越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样的生命来。我们知道这不是靠我们能够做成的，但是我们乐意再次的邀请你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做工。主，我们也特别的感谢和赞美你，你在 Lucas 的身上实在是行了你的奇事，你的大能，你的膀臂在 Lucas 在这个 Mason 达令一家身上没有缩短，在我们的教会也没有缩短。是的主，因为你继续的保守 Lucas， 因为他苏醒过来之后他要自己来呼吸，他身上还有一些感染甚至是骨折，在恢复当中还是有一些痛苦，主要就求你减轻他的痛苦。我们也谢谢你，若你许可就保守他能够尽快的从 ICU 能够出到后面的普通的病房里面来继续的治疗和恢复。主啊，我们真的我们的口说不尽你的信实，你的大能，你的怜悯。我们相信这不长不短的10天，不管是对 Lucas 对 Mason 一家，真的都是死因有骨。但是也正如诗篇23篇说的，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与 Lucas 与 Mason 一家同在，你也与我们教会的众弟兄姐妹同在。主啊，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是满有信实和怜悯的神，凡等候耶和华的必不知羞愧。是的，我们感谢赞美你， 保守我们平安离去的脚中，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阿们。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我们继续为 Lucas 为 Mason 一家祷告啊。好，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到这里了，大家平安。